我已经摁好了。
我们今天要讲第九条诫命，我们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要宣读十条诫命。如果你愿意翻开圣经的话，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如果你看周报也可以，周报上有把十条诫命打出来。好，我们请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啊，我们请弟兄念单数的诫命哈，我们请姐妹念双数的诫命。所以第一条诫命，我们请弟兄开始哈。第一条诫命。我们一同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把你的心意启示出来。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愿意再一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归回你的真理，也让我们愿意在我们地上活着的日子，我们愿意遵守你的真理，我们愿意在圣灵的能力的庇护下，我们愿意行出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第九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到第四条诫命是上帝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爱上帝。第五条诫命到第十条诫命是上帝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做到爱人如己。所以十条诫命可以总括变成两条，第一条叫做爱上帝，第二条叫做爱人如己。当我们面对上帝的诫命的时候，面对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两种错误的态度。第一种叫做律法主义的心态。律法主义就是这样的人，他会认为用自己的好行为可以换取上帝的恩典，自己做得够好，所以上帝救我，这个叫律法主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这样子的代表，譬如就是犹太人，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法利赛人，是更加的明显。他们不是不好，但是他们遵守律法的目的好像是在跟上帝交换啊，就是我守了十条诫命咯，所以你要赐福给我啊。这个在一般的民间的宗教甚至在异教，其实我们都看到都是用这种心态在遵守所谓的戒律。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用这样的心态来看上帝的律法 因为所有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其实都是我们该做的，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没有可能因为尽到本分然后当作要求上帝赐福给我的一个条件。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然我们就知道救恩是恩典，但是其他的一切呢也都是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健康很自由的敬拜上帝，这是恩典，所以一切都是在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做的是基于感恩，不是基于我们要跟上帝交换恩典。那另外一种极端呢，就叫做反律法主义。这个是许多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否认上帝的律法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有一个规范的作用。所以这样子的心态，他就会说我们是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的，所以上帝讲的律法诫命都不重要。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我们都记得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但是神的律法是一点一画是不会废去的，这个叫做反律法主义。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上帝的律法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从上帝的律法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把上帝的律法当作是我们生活的原则，是我们道德的标准，然后我们是用一颗爱神爱人的心去遵守律法，我们是用一颗对上帝感恩的心去遵守律法。所以基督徒遵守律法是基于自愿甘心乐意，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是基于感谢。所以基督徒遵守律法是一点不会觉得是受到捆绑。那么反观在一般的民间宗教还有异教徒，如果我们去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在遵守他们的宗教的那一套教条或者诫命的时候，他们是很辛苦的在遵守的。他们唯恐稍有疏失就会遭到咒诅，或者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所以他们是用一颗惧怕的心，我们可以这样说来遵守。但是基督徒是用一个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的一颗心来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九条诫命，我们可以大家再念一次，然后顺便就背下来，因为这条诫命非常的短。我们一起来念一次第九条诫命：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个相当简单的，这个按照字面来讲其实不需要解释，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那么你可以看到我写的大纲在周报的首页在封面。大概我们可以把这条诫命的精神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来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话要诚实，待人要公义。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维护别人的声誉好像维护自己的声誉一样。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在地上作为神儿女的使命感。我们是接受时代的挑战，我们是在地上做光做盐。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个法治的制度是现代文明人的一个发展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神吩咐摩西的十条诫命，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三个月。 那个年代大约是主前1440年，就是离现在大概3400多年啊，3500年那个时代。那时候上帝已经定下了基本的官司审理的程序。那么首先呢，是需要有效的见证。什么叫做有效的见证？就是需要有两个人、三个人的口来说同样的一件事情，才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见证。这个在《生命记》19章15节有讲。所以光凭一个人的口是不可以定案的，至少要有两个人才叫做成立的见证。然后审判官要根据见证人的见证去查是不是属实。那如果见证人他做的是假见证呢，怎么办呢？在《生命记》19章16到19节有讲到，就要对待他如同他所做的假见证那样。就是他如果做的假见证要陷害一个人，譬如说他偷了10头牛吧，譬如这样说，那事实上他是讲谎话，这另外被告的他是没有偷那个牛的，但是呢法官就要按照这个偷10条牛应该所受的刑罚，就要罚这个做假见证的人。所以事实上这个基本的我们说司法的程序，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非常的重视人权，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诬赖另外一个人。那么法庭是要应该彰显神的公义的地方，所以在法庭上上帝就规定不可以妄作见证，虚妄正直，不可以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也不可以隐瞒事实。就是我们看到眼睛所看到的事，我们没有据实的讲出来，我们隐藏了事实，以至于可能有一些人得不到他的被公义的对待，有一些人他可能因此被冤枉，是因为有人隐瞒了事实。这个在利未记5章1节有讲。然后在法庭上，我们不可以偏袒穷人，也不可以偏袒有势力的人，这个也在利未记19章15节讲到。偏袒穷人，我们是很容易会对穷人有怜悯的心所以可能呢我们就会把穷人用另外一个标准来算可能就比较容忍他做比较许多不好的事情，这个是不应该的。不可以偏袒有势力的人，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碰到有势力的人我们还是会害怕的所以可能很多有势力的人他们做了坏事，会因为他们的势力就没有人敢说出来但是这个是上帝所规定在法庭上是不可以偏袒任何人的一定要按照每一个人所做的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这个叫公义。那我们也许会想，可能我一辈子跟法庭都没有什么关系，一辈子我也可能不会去为了做见证去上法庭大部分的人可能一辈子跟法庭都牵不上关系的但是我们在这条诫命里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面基本的精神，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所说的话，还有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声誉，但是同时要注意别人的声誉名誉。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话说得不恰当，所以会影响到别人的名声。我们可能 多多少少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教导人的一个精神呢，就是每个人只要求自己发达，可以想尽办法，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好像在这个世代，生存，要往上爬，都必须要遵守这个世代的原则。好，就是我只要管我自己好，别人好不好不管我的事。但是上帝的诫命在这里就要提醒我们，我们要重视别人的名誉，就好像重视自己的名誉一样。这个是我们的解释爱人如己，就是我们对别人像对自己这样，我们不喜欢别人破坏我们的名誉，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去维护别人的名誉，不管这个人跟我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大概可以从圣经上来讲，我们大概可以讲到怎么样维护别人的名誉。譬如说，我们不要故意的去说别人的短处，去宣扬别人的短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如果养成习惯的话，其实在无形之中我们是在破坏别人的名誉。我们可能是破坏这个人心目中对另外一个人的印象，那跟我们自己大概没有什么关系的。然后我们要阻止别人去做恶事，因为做恶事是会直接损害到名誉。那我们不要想说那是他的事，跟我没有关系，他去做那件坏事跟我也没有关系。那圣经上教导我们要阻止别人去行恶，就是在帮助那个人在维护他自己的声誉。我们也不要去听信别人跟我讲的另外的人的坏话，就是不要去听信论断人的话。所谓论断人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的一些的话，我们不要去听。因为我们越喜欢听，别人就越喜欢讲，这样子下去呢，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怎么样去说话，我们说话的内容其实是相当的重要，而我们也相当的容易去忽视。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主耶稣讲到了，他说当审判的日子，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在审判的日子，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我不晓得如果你读这句经文多读几遍，你会不会心跳增加，至少我会，就是会看到说，哎呀，闲话也算在内。我们讲的闲话可能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上帝会记得的。所以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所讲的闲话都在上帝那边，有一天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每一句都要供出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呢，这个是警惕我们不要讲闲话。闲话就是闲来无事随便讲的话，好像自己不负责任随便讲的一些话。这是非常的非常的我们要小心。那我们要讲什么话呢？我们要讲对自己的灵性对别人的灵性有益处的话。我们也要避免讲一些空洞的话，空洞的话就是没有内容的话。我不用再讲是什么叫没有内容的话，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没有内容的话，因为我们每天可能都要讲很多没有内容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 稍微谨慎一点。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话可以从我的口出来，什么样的话我不要让它出来。所以真的讲话之前要三思。我们不但不要讲空洞的话，我们也不要讲一些使人的信心会败坏的话。这个我们在圣经上里有看到，就是有一些人传异端的教训，就是跟圣经讲的不一样。他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好，当然跟我们的教义就是非常的反面的一些言论，好，这个叫做败坏人信心的话。当然这个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定要在这上面学习，就是我们说的话是让人的信心增加呢，让人更加的信靠上帝呢，还是我们说出去的话让人家觉得哎呀信上帝随便啦，可有可无啦，可信可不信啦，随便啦。如果我们说的话是造成人家的这种感觉的话，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正在败坏人家的信心。还有什么样的话会败坏人家的信心呢？这个我很不好意思讲，但是讲出来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我在影射谁哈。其实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的毛病哈，就是呢我跟另外一个姐妹在讲另外一个姐妹的坏话，可能也不是真的很坏的坏话，可能只是鸡蛋里挑骨头，讲了一句对她不甚满意的话，结果就败坏这位姐妹的信心了。她就会觉得啊，你信上帝信得这么虔诚，你都可以这样讲别人了，那这个上帝我也可以不用信了。好，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讲基督徒的坏话，这也是败坏人家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小心讲出来的话对别人是造成灵性上的帮助呢，还是退步。在出埃及记23章一开头也是讲到关于这条诫命的，讲到不可以散布谣言，这个我们都会背了，因为我们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是我们常常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在散布谣言，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那种敏锐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灵里的警醒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随便去跟着别人去说一些话，一些没有什么根据没有得到证实的话我们继续去散布。在利未记19章也讲到不可以往来搬弄是非，这个写的就非常的形容词很好，往来，往来邻舍，来来去去搬弄是非，这个当然是很明显了，就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好，可能我们是不会故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也要避免让别人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发现别人跟我们的讲的话是往来搬弄是非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制止，我们要制止这个人继续跟我们讲这样的话，也就是制止他继续去做这样子的动作。然后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1章第8节，那里讲到有一种人是不可以进新天新地的，不可以进新天新地就是要被丢在火湖里面。好，在这里讲了好多种人，好，但是当中有一种叫做说谎的人。说谎的人是不属于上帝的，说谎的人是属于魔鬼的，因为从魔鬼从起初就说谎，而魔鬼是一切说谎人 的父，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的。所以属上帝的人是弃绝谎言的，属上帝的人是说真话的，不是说虚假的话的。所以我们不要太过于掉以轻心哈，觉得随便讲一句话真不真随便没有关系，讲了再说。事实上上帝很看重我们所讲的话，因为上帝创造天地是用他的话创造的，上帝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所以上帝也给人一个说话的能力，同时上帝也要人为自己所说的话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不要太小看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有意无意当中我们说出去的话，事实上它所发出的果效可能常常是我们所低估的。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真的是有益处的话来说，我们应该尽量来避免那些我们说没有营养的话，或者那些有破坏人家和睦的话，破坏人家名声的话，我们都要尽量避免出口。所以说谎的人是属魔鬼的，而上帝为魔鬼所预备的去处最终的叫做火湖，那属魔鬼的人最后会跟魔鬼去到同样的地方，而我们是属上帝的，最后我们会跟上帝在同样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新天新地，就是启示录21章那里所讲到的。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事实上不管我们的终极的去处是不同，连我们现在活在世上，我们应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也是不同的。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先念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4节，我们一同来念，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就是指的我们这一些被主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是新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上帝要在我们里面恢复他的形象。他的形象是什么呢？真理、公义、圣洁。所以我们里面应该有公义，应该有真理，我们所追求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我们应该让地上的人看到什么是上帝的公义，什么是上帝的真理。所以就在乎我们怎么样说话，我们怎么样面对事情。然后我们要念的接下来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也是我们今天周报上的金句，我们一同来念。同学，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所以良善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公义、诚实有关系。而诚实这个字，它的另外一个的翻译就叫做真理，两个是同一个字，有的时候它翻作诚实，有的时候它翻作真理。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良善，我们就是要活出公义跟真理，让人看到还有公义，让人看到还有真理。所以这条诫命事实上是让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时代在挑战我们，其实不是这个时代，每个时代都在挑战基督徒，挑战神的儿女。我们是要随波逐流，我们还是要做光做盐？我们是要跟着上帝走，我们还是要跟着魔鬼走？就只有两种可能性。而我们会发现圣经的话都很好，十条诫命也很好，我们会发现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啊？或者你自己跟人家说过，上帝的话很好，可是行不出来。为什么行不出来？因为大环境不是这样。当然大环境不是这样，所以上帝才要我们这样，这个是挑战。如果大环境都是这样，那就不稀奇了。如果大环境都是这样，上帝的儿女遵守真理有什么特别？如果大环境都是公义的，上帝儿女行公义有什么特别？如果大环境都是追求真理的，都是把别人的名誉看作比自己的利益还要重要的话，为什么主耶稣叫我们做光做盐？所以当我们读到神的诫命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大环境是背道而驰，就是世界上的人是背离神，而只有我们这一群被神拯救的儿女是可以来遵守神的真理的。所以神要从我们这一群人身上来向世人彰显他自己的公义，他自己的真理。差不多在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听过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后现代，然后我们也一定听过牧师讲过什么叫做后现代，它就是没有真理的时代，没有所谓的真理。所以我们不需要跟我们的儿女去讲真理，因为在他们观念里头是没有的，而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是追求真理的，我们知道有一个真理，只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但是后现代的人认为没有所谓的真理，你喜欢就可以，你高兴就可以，对你有益处就可以。我们是不是必须要认清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才可以知道其实我们的位置在哪里，而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而我们面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而我们应该怎么样把上帝的真理带给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所生活的环境，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学校，或者整个社会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在乎真假， 只在乎利益。我们去购物就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假货，因为真假不重要，只要可以让我获取利益就好。所以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怎么样看到真理呢？当然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上帝的儿女愿意行真理，愿意讲真理，愿意为真理而把自己的利益放下来的，才能够证明事实上是有真理的存在。可能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记得，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最后被比拉多抓起来审问的时候，主耶稣有讲到，他说他是为真理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在这个世上为真理做见证。好，耶稣基督他是为真理而来，为了为真理做见证而来。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做什么？我们天天这样子过生活，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心态，有一种懒惰的基督徒的心态，就是反正呢，我是得救了。